日是什么日子呢？是2021年2月7日，是年26。好了，都不给大家想那么久了，今天是见证主爱关怀日。一阵间下午我们会出发去11到13座呢，去向300名的居民送上关怀，送上祝福。其实很开心啊，能够全教会一起去服侍社区，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但是当我问自己，即是过去大家都经历一年的疫情，其实我全方面的心呢，是不是真的得见证主爱关怀日呢？是不是真的得今日或者是那几日呢？弟兄姊妹，你全方面的心是怎样呢？其实我相信无论疫情是怎样改变，环境呢怎样去到恶劣都好，传福音仍然是教会基督徒呢不能够失落的使命。但是坦白讲，在我个人的处境里面呢，这一年的疫情是，即是你不要说传福音，连搞定自己家的生活呢都 很艰难。譬如我自己家里在家工作，同事之间我的女儿在我隔离在 Zoom 上堂，在我的左手边太太 Esther 呢在研究这个星中小学的派位，同事之间阿女就问你功课不识做怎么搞呢？其实只能够用三个字去形容，就是困兽斗。其实面对着这种处境呢，我发觉即是你不要说传福音，有时候面对一些识的人呢，即是想多一句关心呢，问候都没什么心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同感，个人都觉得好像变得很冷淡了，冷漠了。无论如何都好，我最近呢都被一班弟兄姊妹呢再一次激励我自己全方面的心。一个的机构呢叫做国际视野，他们是有一对宣教士的夫妇呢去到创立的，大概是在三年前。他们很想去服侍一班在香港里面的穆斯林群体，即是印尼姐姐啊等等。在过去一年呢，其实不单止一年，过去这三年呢，他们是从不间断都在尖沙咀啦，不同社区呢摆一个摊位，去到呢接触一班穆斯林的即是工人姐姐啦等等。其实不知道大家当我这么讲的时候，你有没有那种好奇，为什么他们不停呢？疫情最严重的时刻呢，他们都是没有停到的。为什么他们不考虑一下安全呢？其中一个原因是，每一位参加的弟兄姊妹呢都是用个人名义的，即是就算中了什么事呢，都是个人名义你自己去承担，所以他们完全呢没有去到犹豫到。当我都去问自己，其实就算那一天是没有人参加，这对的宣教士的夫妇呢仍然都会去到尖沙咀这个地方，因为对面呢就是一班穆斯林，他们同样都是从不间断摆在一个摊位里面向人去宣讲穆斯林的信仰。所以这对的夫妇从来都是不间断，同样都摆在对面，好像在互相在发功一样。但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坚持呢？是什么原因令他们这么渴望让人得罪福音呢？我体会在疫情呢，其实选择去放弃一些东西，不做一些东西是很容易的，很合乎情理的。话说我上年12月都要搞一个短宣的，带着30几个大学生一起去搞一个短宣，大家都很雄心壮志呢，想着在4日里面去服侍社区啦，去认识一班穆斯林。但面对着第四波的疫情，大家都知道结果是怎样啦，实体见的是没可能啦。当我在想的时候，想取不取消这个短宣的时候，其实我想回一班弟兄姊妹，他们本身已经将四日奉献了给神的，很想去经历神。我想不如搞，不如放弃他啦，我又可以做少啲嘢，又可以在家屋企陪多啲阿女，咁咪仲正。但好挣扎，弟兄姊妹嘅心好想去经历神，好想去服侍。最后呢，我选择咗放弃呢唔搞嘅諗法， 一同呢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网上呢去到这样去经历神。好想今天透过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八章一至到四节。其实耶稣传道的动力是什么呢？耶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榜样，点燃我们一份渴望人认识耶稣的心。而我们一同呢先去到祷告。耶稣啊，若果不是你去到你改变我们的心，其实我根本有时候很想去保护自己的益处，很想去做少一点，但若果不是你的激励，其实我们今天连爱人的心呢都很缺少。盼望今天你藉着你自己的说话激动我们的内心，好让我们渴望让人认识耶稣的心呢再一次去被鼓励。愿你打开你的说话，使愚人得着智慧，让讲的听的得到你自己的激励。听我们同心合意祷告，奉主的名祈求，诚心所愿。经文一开始讲到，啱啱咧，即系主席都帮我哋读出，耶稣咧就落咗山，就好多人咧去跟住佢。可能你都会问，好多人呢啲人系咩人嚟嘅咧？当我睇翻五章一节嘅时候，耶稣咧准备上山之后嗰五章啦、六章咧、七章咧就系呢个登山部分。咁但系好多人即系咩人咧？我们再看前一点，你看看四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就是当时耶稣行遍了加利利这个地方，他医治很多的病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有些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有些是加利利人、底加波利的人、犹太人，不同的各地的地方都很想去到看耶稣，听耶稣讲天国的福音。所以去到第八章第一节的时候呢，耶稣下山，很多人就是这一班人。意味着什么呢？耶稣出来传道了，很多人跟住他，很多人被他吸引住。经文的确是没有讲到实际即有多少人呢，可能这件事不是作者很想关注的。无论如何都好，作者用很多呢，其实没有几百都有几千，可能是更加多人。我都会想，其实耶稣他去到做传道的事工是非常非常的成功，吸引几千人。你想想今天搞一个的聚会吸引到几千人来，是一个很成功的经验。其实无论是商业的机构或者教会，他都很倾向去做检讨，很想收集一些数据，目的是什么呢？复制成功的经验。话说我上个礼拜都交这个统一派位表，我的太太几乎是24小时，不是24小时几乎没了。几乎是每一天花几小时呢在这里刨读这个的即是星中派位的那个即机会率。为什么他这么努力呢？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努力呢？每个家长会这么努力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你都在乎结果，在乎成功。其实耶稣落了山，有好多人跟住佢。如果我哋用一个好在乎成功果效嘅角度去睇呢一节嘅经文，你会发觉耶稣下山咧系好反常嘅，系好反常。点解我咁讲咧？当我哋睇翻成个第八章嘅结构咧，一开始佢系医治呢个麻风嘅病人啦，下一个佢就医治一个百夫长嘅仆人。跟住咧就医治彼得嘅外母嘅热病，再去到呢个格拉森人嘅地方医治一个被鬼附人。其实呢几个人咧喺唔同嘅区域嘅，一开始落山啦，跟住去到加百农啦，一个细啲嘅城嘅里面，再去到彼得外母屋企，喺一个屋企嘅环境里面，再特登搭船就系揾一个人咧，格拉森人帮佢被赶走被鬼附咧。耶稣就搭船走噶啦。如果从一个秘密嘅角度，系好大嘅，上山落山啊嘛，去到一个城嘅里面，再去到一个屋企嘅里面，再去到一个荒岛嘅里面，规域即系地域系越嚟越细啦，能够接触嘅人咧，亦都系越嚟越少。 其实耶稣在一个传道的事工这么成功的环境里面，他突然之间选择这么反常去到不同的地方的里面。如果我们是当时候耶稣的门徒，我都可能会这样想，耶稣应该留在山上面，这么成功全天福音，当然想多些人听到，那就可以就完成大使命咯。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反常去到一个这么小的地方呢？应该大手报道传福音，在乎结果，在乎果效，不是吗？其实作为一个传道者，面对的挑战的是我们要突破很多应该的界限。耶稣突破了应该要更加成功，要大手报道，他将这个应该的界限他就突破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一些应该去框住了你的内心，可能是一些做事工的方法，可能是我们的内心都有一些应该是限制住我们。话说上年的除夕夜，即是2020年12月31日，在几日之前呢，即是有个弟兄，有个姊妹呢，在一个群组里面，他邀请我们啦，不如我们一起去在这一日包一些礼物去送给保安员，去送给清洁的工人，因为他们很需要去被关心。其实我很想去参加，我很想去参加，因为我觉得很有意义啦。但是我内心有很多应该的想法，我应该呢要人在家里照顾我的女儿，特别是我的小女儿只有九个月而已，其实她免疫力是麻麻地，假如我中了招，全家就一起中招，那就真的很麻烦了。同样我都会想，弟兄姊妹应该呢明白我家的需要，其实我不去是很合情合理，大家都不会介意。不过无论如何都好，那晚我们是去了，加上大女一起去，加上中心几个年轻人，有些是未信主的，一起去到派礼物，去到服侍社区。第一次坦白说，我发现这些应该我的想法的背后，我很想保护自己的需要优先，我很想不要摆得我的权益，即是留在家里好一点。我不是想说疫情下不应该考虑这些安全，不应该是担心这些即可能机会染疫，我不是想说这些。但当我想到其实耶稣如果不是他舍己拯救我们这一班我们应该面对着死亡的罪人，我又想如果不是一班昔日的宣教士，他们舍弃很安逸的生活，其实我们本来是应该在福音的门外的，但如果不是他们舍弃，我们怎样能够听到福音呢？当下那刻我觉得很惭愧，我再问自己，传这个天国福音的时候耶稣愿意舍弃他的性命，那我愿意舍弃些什么呢？弟兄姊妹，你又愿意付上些什么呢？耶稣能够突破这个应该的界限，能够去让我们经历福音的好处，其实最大的原因他的动力是些什么呢？我们一起读这段的经文，这两节的经文，准备一二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经文提到大麻风这个病症，其实在古代里面，麻风病人是一个统称，基本上所有今日的皮肤病，譬如癣，即是皮炎，其实都是囊括在这个麻风病里面的，即范畴的里面。当时的犹太文化是很害怕，也是很憎麻风病人，其中有两个原因，是因为犹太人很注重的就是洁净，当你一碰到麻风病人你就不洁，就影响你献祭所有很多的仪式。另外一个原因是麻风病人 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他们是被神咒诅的，你走埋去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都不想被神咒诅，所以很惧怕呢麻风病人。讲多少少麻风病人有什么病症呢？即指甲会甩啦，面容会溃烂啦，流脓啦，滴出来啦，即大概这些景象呢可能我们都很少见，但是他们就面对这个情况。即假如我们是一个麻风病人的话呢，其实你是断六亲啦，从此以后呢只能够在一个被隔离的环境，现在我们可能有多少少感受，即被隔离的环境你自己搞定自己啦。不过有一天这个麻风病人他听到有耶稣，他可以行神迹医治，他带着这个盼望呢就去拜他，耶稣啊，你可不可以医治我呢？只要耶稣肯，他相信呢他就能够经历医治。耶稣怎样回应他这个恳求呢？耶稣伸手呢去到摸他，他说他肯，你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这个行动呢其实是很奇怪的。你看回第五，即是这个故事完了之后呢，那个百夫长的仆人呢，耶稣是讲了一个说话呢，跟住那个百夫长呢相信了，那个仆人就已经好快了。即是意味着耶稣医人呢是不需要伸手的，只要他肯呢就可以经历神迹医治。但是耶稣为什么要伸手呢？有些解经家就觉得耶稣伸手摸他呢是因为这个麻风病人很害怕令到耶稣不洁，所以就不敢主动去接触他，所以耶稣就主动去伸手摸他。但我觉得这个原因都未是最贴切，可能耶稣很明白这个麻风病人他已经与世隔绝了很久，不要说摸他，行近他都不敢。但耶稣在医治他之前，即是未好翻的，但已经呢去到触摸他的生命。其实对于麻风病人来讲，是一个很无比的接纳。不过其实这样估，其实都解释不到其实究竟伸手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我都判断不到。但是当我看完整个的即马太福音这个的传道事工，去到第九章呢，马太作者呢去那段经文呢去做一个总结。不过呢一起去读一段经文啦，准备一二三。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其实作者马太用了这一段的经文去总结了耶稣传道的事工，很大的动力，很大的动力基于什么呢？是怜悯，是怜悯。作为一个传道者，传福音的人，什么是最激动他去到传这个好消息呢？是一份怜悯的心，是一份怜悯的心。基于这份怜悯的心，耶稣呢突破了那个界限，看到人的需要，他触摸人群，触摸有需要的人。我记得我自己大学的时候呢都参加过一个内地的服侍，就是去麻风村，主在里面的全部都是麻风的康复者。我们当时的工作很简单的，就是即是带啲友咧，帮佢哋游下道门啦，收葺下啦，同埋同佢哋倾偈。咁其实冇乜亲人去探佢哋咧，基本上都即系离开咗佢哋啦。咁嗰阵时我都有谂起呢段经文噶，即系谂翻呢几节经文。咁耶稣就伸手摸佢啊嘛。咁我嗰阵时都问下自己，我可唔可以学下耶稣咧？你知唔知最后结果系点咧？耶稣真系你先得，我系唔敢啊！我做不到啊！顶住你有冇同感呢？耶稣是耶稣，但我不是耶稣。的确是我们不一定要学下这个耶稣，就是这样的方式去接触人。但其实我们跟耶稣都是一样， 我们都会有一颗怜悯人的心肠。其实圣经讲的怜悯就是你的内心心肠的肺腑受到触动，相信大家都很明白，不需要讲什么原文解释那么多。我记得大概在十年前，即我都是一个的即遇上啦，行这条大家都很熟悉的了这条路。那我就即准备过去，我不记得再回教会还是离开教会了。那大概这条马路呢就目击了一个伯伯，那就拉住了很多米啦、油啦、盐啦，咁行得好慢，即准备过马路。咁我都系见到呢个情景，有一种感动，有一种好想去帮佢。咁于是咧就陪佢行啦。咁行完嗰条马路咧，就问佢：好重、啊，使唔使帮你拎翻屋企咧？咁佢又肯、啊，咁就即带埋佢，带埋佢呢个物资，陪咗佢翻屋企。咁见咗佢屋企咧，都几污糟下。即系都系一个独居嘅长者，冇人帮佢清洁，佢又冇嚟参加我哋长者服，即系老人中心，即系未必好多人咧去关怀佢嘅需要。咁嗰一刻咧又好感动，不如我帮佢做下清洁啦，即系问下佢啲清洁用品喺边度。咁于是即系嗰一日就完咗啦。咁我都同一啲团体领先去分享呢个伯伯嘅即系需要啊。咁所以咧日后咧，可能一个月之后、两个月之后咧。有些弟兄姊妹都会陪我一起去服侍一个伯伯，跟他倾下偈啦，跟他清洁一下家具。弟兄姊妹，我想讲的是，我不是想讲自己有几伟大，而是我问回我自己过去这一年，其实我们都会见到很多身边有需要的人，我们内心都可能很有感动，但是我过去这一年可能是选择很冷漠，我的需要大一点。为什么我要帮你呢？弟兄姊妹，我们身边有很多认识的、不认识的，是主内的，是主外的。当我们看到他们有需要，我们有没有这份怜悯的心呢？我们的内心有没有触动，真的去伸手，去到接触，去到回应呢？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有一份怜悯的心肠。其实耶稣突破这个的界限，其实他接触一班妓女、麻风病人，正是因为看到他们的需要，去回应他们，去服侍他们。最后一节的经文，让我们一起就读出八章第四节，准备起。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看，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作证据。不知道大家读这节的经文呢，会觉得很吊诡呢？一方面耶稣说你不要去跟其他人说，但最后呢又吩咐那个人你要去找众人呢作证据，即都是要说一些东西的，会觉得很前后矛盾呢？我们尝试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一下这个矛盾。第一个角度是，即系成日都讲噶啦，尼赛亚嘅秘密。耶稣系一个尼赛嘅身份。耶稣点解唔叫人去宣扬佢呢？因为佢知道群众嘅目的系拱佢去上去做王啦，希望可以我哋咁有能力，有行神迹，帮我哋推翻呢个罗马政府。咁但耶稣好清楚佢自己嚟嘅目的，唔系要系嚟做地上嘅王，乃系咧要成就呢个救恩。但是用这个角度看都是解决不到刚刚的矛盾，那应该全部不要说，为什么最后又叫人就是找人去作证据呢？第二个角度是，其实耶稣确确实实是服从了神的律法。其实在旧约的角度，刚刚他所说的献礼物给祭司看和众人作证据，全部都是旧约的条例，为的是将一个麻风病人带回去他正常的生活里面。其实耶稣纵然是一个神的儿子，他都将自己放在律法之下，他没有超越到这个律法。其实他正是成就这一节的经文，他说什么？他不是要来废掉这个律法，他是要成全， 这个律法。所以耶稣吩咐这个仆人，这个的麻风病人，透过这三个的行动恢复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其实耶稣可以一句说话是不需要伸手就医治这个麻风病人，但他因为这个怜悯的心肠，他看到他的需要，他突破了犹太人眼中应该的眼光，触摸这个生命。我都去想麻风病人即是从心里面经历着什么是福音，什么是被接纳。耶稣呢，他是神，他将自己摆在律法之下，跟从神的心意，他们很想麻风病人经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最后我想一起代入一下这个麻风人病人的心境。其实他的人生里面失去了所有东西，家人、朋友过着一个很孤单的生活，即是不是人生理想，基本上他是没了他的人生，可能他只是孤单等待他的死亡，更加面对很多很无情很冷漠的目光。但去到那一天，他跟耶稣去相遇，可能他都唱着这首诗歌，直到一天我在尘世寻着你，彷徨空虚悄然消失远飞，与你偶遇原是我不生的福气，如黑夜尽头重现神气，在那一天我在尘世寻着你，从前孤单我从此不记起，你是盼望承诺这爱永没尽期，灰色人生变成绝美，到世界尽头唯愿我始终无忘记，惊喜人生乃来自你。这首的诗歌，我相信麻风病人因为他经历福音，经历着好消息。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都跟耶稣相遇，经历好消息，经历福音，好像就诗歌所表达的，直到那天见到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变得很不同。其实我体会能够见证人认识福音，经历好消息，是传道者很大的渴望，很大的满足。好想最后分享一个经历作为今天的讲道的结束。我记得2016年11月22号那天在家很如常准备在大学里面的服侍。那天下午1点几，妈妈呢很少会打给我，突然间打给我，她就说很简单，阿爸再来不行了，下午1点几。当时我都真的很沉重，都很不知所措。那无论如何都好，那晚阿爸呢应该四五点呢就即是很突然就离开了，很沉重，很伤心，很多情绪，因为连最后一句说话都讲不到。那晚呢是收到很多弟兄姊妹安慰的 message， 有一个 message 是永世难忘。那一句说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星海啊，你不要花太多时间去悲伤，化悲伤为传福音的动力。我看到那一下真的是很凹的嘴的，即如果你收到这个信息，你不知道有什么感受呢？真是一个很颠覆性的教导，可能我都未必很敢，即假如面对这个处境，我都不敢send这个信息给人。但是那一刻这个说话的确是讲中了我的内心，我不想你所有东西 好想繼續悲傷，很多情緒要面對。咁阿爸咧，即係走開咗，即係離開咗啦。幾日之後咧，大概一個禮拜，咁我就如常咧翻到去大學裏面啦，都要去到面對翻服侍。咁我哋每一個禮拜咧，都有啲時間咧，會去到即係喺大學裏面出隊啦，兩個兩個嘅，就接觸一班即係大學生。咁嗰日咧，我都好掙扎參唔參加，即係唔好話掙扎啦，又係個應該嘅諗法啦。我應該唔使去啦，係嘛？即係搞到咁樣，我咁嘅處境，同工應該好明白我啦，學生都應該好明白我啦。咁但係正係因為呢個 message 咧，我試下咯。咁不在狀態之下，可能上帝都使用咧。咁於是咧，都真係如常咧，就兩個兩個同學生咧去出去傳福音。咁嗰一次一個鐘頭裏面咧，就係接觸咗一個人。佢真係坐喺大學校園其中一個位置，咁就唔係呢個人嚟嘅。咁一坐低，即係佢一個 final year 嘅學生，準備咧去面對住畢業。咁都大家好樂意傾偈。咁佢就講到佢同屋企人關係好差。我聽到呢句咧，好感動，同埋好想講我最近發生嘅事俾佢聽，同阿爸爸一啲嘅經歷，上帝點樣去修復我和屋企人的关系。上帝竟然使用呢我这么不在状态的我呢，他竟然愿意去信主。之后那几个礼拜跟他做栽培，他都很想去成长，最后都回了他同学，即是他自己同班同学的教会。有一次做栽培就关心他，啊，你最近跟屋企人的关系怎样啊？他说耶稣改变了他。改变了他和家人的关系，他很想跟他婆婆传福音，问我你可不可以教我呢？弟兄姊妹，我体会到传福音的确是不容易的，无论是我们家人或者不认识的人，但是今天耶稣做这个榜样鼓励我们，你会怎样回应呢？我想你再一起来祈祷。弟兄姊妹，当你合上你的眼睛，你的心里面又想起这些亲人，想起这些朋友的面孔呢，可能那个人很想他认识神，很想他经历福音。其实我知道的，上帝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时间。但在我爸爸离开之前那两个星期，其实有位学生咧曾经分享过，要把握机会啊，要向新人传福音。其实我嗰刻系好感动咧，真系阿爸离开之前嗰两个星期咧，就去行动，更加直接嘅同佢分享。不过我最后咧失去咗呢个机会，因为我真系冇做到。农历新年嚟啦，喺疫情之下，我相信咧呢度一个好嘅机会。如果神今天感动弟兄姊妹，你想起了那些面孔，上帝感动你的行动，可能是关心，可能 是跟他分享福音，我很想鼓励你的，按着上帝给你的感动去回应他。最后一起结束的祈祷。是耶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爱世人的心肠，令我们都能够突破很多应该的界限，让我们经历到福音的好处。求你今天帮助我们，点燃我们渴望人认识耶稣的心，成为一个让人得着福音好处的传道者，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心。以上祈祷交托，奉主的名祈求。